川普承诺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加沙停火将出现曙光。习近平联大嗌出要支持绿色能源，川普反击气候骗局。赖清德花莲勘察灾情，院长急删除募款账号。中共狂买印尼石油，揭伊朗暗黑交易。中国四名艺人离奇丧生背后，可怕的巧合被披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中东和加沙和平21点计划，试图终结持续近两年的加沙战争，并促成人质释放和战后重建。白宫中东特使魏科夫表示，美方对未来几日在加沙议题上取得突破充满信心。根据耶路撒冷邮报和黎巴嫩媒体24号报道，川普计划包括20日停火和人质交换，之后由阿拉伯国家接管加沙行政，推动不受哈马斯渗透的巴勒斯坦政府。现在仍然有48名人质被扣押，其中大约20人听说仲在世。川普在联合国长边会议中向沙地、卡塔尔、埃及等穆斯林国家领袖讲明计划，获得广泛支持。阿联、约旦、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等国亦都参加了会议，聚焦人质释放和人道危机。欧洲多个国家则着手制定战后重建方案，包括建立由欧洲和穆斯林国家组成的稳定部队，期望和美方计划整合。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今日引述了六名知情人士的讲法，川普并且向阿拉伯领袖承诺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强调美方立场坚定。白宫团队已经提交了白皮书，概述结束战争的途径。这个举动被视为安抚阿拉伯世界，避免以色列扩张引发更大区域的冲突。26号，内塔尼亚胡预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在访美期间亦将会和川普见面。近日这两位领导人都公开谴责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定，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削弱对哈马斯的压力，并且干扰和平进程。现在的加沙战况仍然很激烈，以色列军队逼近加沙市中心，目标是摧毁哈马斯最后的据点并且解救人质。BBC 报道，以军坦克已经到达了距离阿什谢法医院大约 1.5 公里处，装甲车出现在联合国大院附近。哈马斯则集结武装分子准备抗战，并且大喊话展开最后决战。以军持续摧毁地道，并且透过无人机广播撤离警告。几千个巴勒斯坦家庭沿着拉希德路向南逃亡。联合国估计已经有32万人流离失所，以军则称人数可能达到64万。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已经有超过 6.5 万人丧生，部分地区面临饥荒威胁。在这个敏感时刻，也门青年运动在24号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发射两架无人机，造成22人受伤，其中两人四肢重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都将会受到七倍的报复。这次攻击罕见地突破了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凸显区域安全风险。也门青年运动由伊朗支持，长期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和国际船只。青年运动宣称，这些攻击行动是对巴勒斯坦的声援。这个事件发生前几日，这个组织亦都曾经发射无人机坠毁在埃拉特酒店区，造成物质损失。即使美国已经提出和平计划，并且同多个国家领袖密集磋商，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歇。也门青年运动的跨境袭击亦持续升温，使得和平进程面临重重挑战。 川普计划能不能够真正促成停火和重建，仍待观察。随着多方力量交错，中东局势正迈入关键转折点。
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了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斥责气候变迁是世界最大的骗局，并且批评相关支出投入大，成效低。随后美国能源部在24号宣布，准备取消拜登政府原先承诺的130亿美金绿能补助，涵盖风能、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等项目。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资金将返还给纳税人，以彰显新政府支持更具成本效益、可靠及安全的能源政策。这个举动引发加州州长纽森的批评，认为美国将拱手让出全球干净能源领导地位给了中国。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就反问纽森，加州花了几十个亿说要解决干旱、野火、充电设施，结果农民没水，山火照烧，弱势社区根本买不起特斯拉，这个不是政策，是表演。并且质疑，你说要救地球，结果是救了谁的预算？你说要减碳，结果是给谁的公司拿到补助呢？与此同时，习近平24号透过视讯在联合国发表谈话，强调绿色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并且批评部分国家背离全球暖化努力。他宣布中国将在2035年前减排 7% 到 10%，但是未限制排放峰值时间，意味着中国可以持续增排到2030年。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这个就是挖个氹给美国跳的策略，用模糊的承诺换取话语主导权。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则分析，中国新能源布局是国家战略而不是市场成果，并且批评联合国和中共着一条裤，反映国际组织已经受到中共渗透。他认为气候议题已经成为地缘共干，中共借着这件事换取国际支持。根据环保团体 E2 报告，2024年美国绿能产业就业增速为全国平均三倍，若果补贴撤了，恐怕导致大量职位流失。赖特表示，暂没有出席11月巴西联合国气候会议的计划，不过他表示愿意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对话，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显示美方在国际气候合作上态度保留。这场中美隔空交锋凸显两国在气候叙事上的根本分歧，中共强调绿色承诺和国际合作，美国则转向本土能源安全与经济效益。川普取消补助的举措不单止是政策调整，更加是对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挑战。最后张修杰表示，我不是说气候变迁不存在，我是说我们不能够被一种灾难叙事绑架。川普在联合国说这个是一场骗局，我完全支持。他强调，川普不是反对环保，他是反对用环保来呃钱。花莲县马泰安演菜湖在23号下午溢流，虽然农业部提前已经通知疏散，但仍然有15个人丧生，46个人失踪。台湾总统赖清德 25号晏昼去到花莲勘察灾情，卫生福利部开启救灾募款账号，而24号花莲院长秦津伟在 Facebook 就贴出了花莲院府的捐款账号，受到大量嘲讽留言，最后关闭了。针对这次花莲的灾情，政客们的表现，学者对台湾未来表示担心。25号晏昼，赖清德总统在光复院国军前进指挥所听取灾害简报的时候，现场没有花莲院府的代表，他直接打电话给院长秦津伟，请他要协调各个单位合作，院府给出的资讯要正确，因为这个关系到生命，一定要去盘点需求，然后中央才有办法帮忙。而听说当时秦津伟就在相距十公尺的另一栋大楼的指挥中心开会，国民党团总召傅坤基公开表示，我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我不知道总统在哪里开会。24号傅坤基针对出事的马泰安演菜湖管辖权的问题，直指责任在中央，他早在7月就提出用爆破的方式来解决。水利专家前内政部长李鸿源直白地说，爆破不可能。他表示马泰安溪烟菜湖蓄水量高达9100万吨，规模远远超过以往案例，随意开挖或者爆破，后果将不堪设想。台湾社交平台上有人拿台湾政府和中共政府做对比，指责台湾中央政府无能，如果是中共政府两日就解决了。对这件事，陈世文教授表示，就好像河南郑州的水灾，有可能只是死了十几个人吗？新闻完全在中国这种专制统治下，新闻完全被控制封锁，然后一般的老百姓没办法看到正确的资讯。台湾的一些中共在地协议者就拿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媒体，这些特意为中共政府讲话的媒体，来去美化中共这种专制独裁的统治，然后来丑化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府。这个实际上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令到台湾老百姓对于台湾的民主失望，然后来去向往中共那种独裁专制的统治。林志群律师则认为，中央的部分就是负责监控烟菜湖，并且落在确认要怎样处理，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撤离这些民众。地方政府收到通知之后，有32个钟去撤离这些居民，是主管机关心态上比较轻忽。比如说好像台风来了，院长还跑到南韩去出差，可能会觉得院长是不是认为这个烟菜湖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光复乡一名前部落主席说，部落对院府救灾很不满意，灾害发生之后，前晚第一时间救灾中心消防队电话都打不进去，旅居外边的青年也都不知道家里边的长辈情况怎么样，将心比心好难呢？行政秘书长张敦涵指出，救灾不应该是互相推责，地方中央各有该做的工作，大家应该一起合作，而不是推卸责任。桃园市议员詹江川在社交媒体上边点名白炯，你是花莲人，你利用大罢免赚钱，花莲而家有咁大的灾害，你人在哪里啊？实际白炯24号晏昼就回到花莲做物资捐助的部分工作，带回去花莲的睡袋被一扫而空。花莲院长徐津伟24号在面书贴文呼吁社会捐款，称花莲院府已经开立专户，并设捐赠窗口，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受到大批留言质疑捐款是不是真正能够用在灾民身上，起心动念不单纯。陈世文表示，之前傅坤基、徐津伟夫妇亦都曾经以灾后名义募款，引发外界质疑资金用途，不被相信亦是能够理解。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若果你希望善款确实到达受灾户，选择卫生福利部赈灾专户会更加安全。台风摧毁家园， 真正应该被帮助的是受灾的花莲人民，而不是政客的小金库。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即使有政治纷争，亦应该在灾后才再争。你不能够在灾区现场，在民众还在受苦的时候，利用镜头做政治表演，这个不是监督，这个是消费灾难。如果台湾政治继续这样玩下去，不需要外力介入，自己就会冧荡。灾难面前应该是团结、救援、协调，而不是斗争、表演、切割。如果不改，台湾的灾难不只是洪水，还有制度性的崩坏。彭博社24号报道，中共近两个月从印尼入口石油量异常暴增，引发外界质疑它的真实来源。八月入口量达到270万吨，大约是每日63万桶，不单止高过七月，而且七月已经是六月的三倍。问题在于，印尼早就在20年前就成为石油入口国，产量远低过国内的需求，根本上没办法支撑这样的出口量。美国能源情报署指出，印尼2024年日产油大约是58万桶，国内需求竟然高达170万桶，显示出口石油可能来自第三方。报道认为，中共可能透过影子舰队逃避美国制裁，从伊朗买油，再经马来西亚和印尼港口洗产地转运回中国。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据点，而中共海关虽然声称话自2022年中旬起未从伊朗入口石油，但从马来西亚入口量竟然远远超过它的实际产能，可以推测到一些破绽。美国倡议组织反对伊朗核武器联盟顾问布朗表示，这些操作是营运商为了掩盖真实交易而不断进化的战术。船舶追踪记录显示，多隻邮轮在去中国卸货之前，先发出停靠印尼巴丹岛卡比尔港的信号，但这个港口并没有原油出口设施，而且距离马来西亚油佛外海相当之近，而且是作为转运跳板。例如水之星号今年5月宣称话去卡比尔，实际竟然在马来西亚外海从遭受到美英制裁的索里昂号接收伊朗原油，6月卸货在青岛。这个码头8月遭受到美国制裁之后呢，水之星号再次开去卡比尔，而且是重复操作。宇罕号6月从卡比尔出发，宣称话去游佛外海，7月去到山东日照，卸下了超过20万桶来源不明的石油。他在5月也曾经在马来西亚外海接收了伊朗原油，并且运到大连。波拉号则在7月底宣称停靠卡比尔，实际接收伊朗原油之后8月中旬在大连卸货，9月再次从卡比尔出发，预计近日抵达山东省的日照。这些行情和操作模式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石油来源的疑虑，也可能使到中共面临更加严格的美方追查和制裁压力。中国男演员于朦胧11号丧生，官方定调为饮酒后意外坠楼，但死因疑点重重，引发舆论追查。网民发现于朦胧的离世和2016年过世的乔任梁、女歌手本骸，以及2017年小 Angelababy 任娇的丧生事件存在惊人的共通点。这四个人都是天娱传媒旗下的艺人，而且丧生的方式都是被定调为失足坠楼，引发被自尽的质疑。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国有艺人经纪公司，隶属芒果超媒，在上海、北京、海南和香港都有分公司。网民指出，任娇坠楼的时候是裸体，曾经传出话和违禁药物、抑郁症有关，后来官方以酒醉坠楼结案。乔任梁则传受到潜规则逼迫身亡。本骸曾经以歌曲 Pink Gun 暗喻乔任梁的遭遇， 三个月之后圣诞夜坠楼冇命，年仅22岁，他离世之前三日仲开紧直播，身体情况良好，但工作室推迟咗三日先至证实消息，未解释原因，引发抑郁症、过劳、漏电等多种猜测。于朦胧案更加是牵涉到潜规则和权斗，网传他因为拒绝圈内大佬性侵而受害的。最后一次走局涉及导演新奇，听讲话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大量相关贴文已经被删除，网络禁评， BBC 亦报道了这个案件，质疑于朦胧丧生之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自媒体爆料说，警方现场勘查显示于朦胧并不是自行坠楼，而是受到外力推了下去，但官方随后改口否认被害。网友翻查他的直播记录，发现他曾经两次做出了540国际求救手势，并且疑似是低声嗌出了救命啊。他还以床头诗的方式讲出今日要我死，但未引起注意。新闻调查22号分析，主谋可能是名为蔡月家的人，同蔡奇外貌相似，并且列入了谋害于朦胧的17人的名单。这个案件怀疑牵涉到中共高官和犯罪产业链，中共内部疑似是想说在11国庆前快速地压了下来。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指出，于朦胧案令人联想到2012年令计划的仔法拉利车祸事件，当时揭露令和江派结盟图谋政变。他认为若果于朦胧案真是涉及到蔡奇家族，而且网络封禁由蔡奇主导，反习派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反攻，重创习近平执政正当性。唐浩直白地说，如果反习派将这个案件全部曝光出来，揭穿官二代滥权的行为，中南海恐怕再掀起政治风暴，真相大白那一日或者就是政局震荡的时候。现在外界对真相能不能够揭露普遍悲观，但舆论追查仍在持续。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